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属灵新的时代，属灵新时代。所以我们要讲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的经文。上面在前一次呢，我们国义堂讲到已经讲过《使徒行传》第一章，是我们讲到要承前启后，要承接新的使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再就提到这个圣灵要降临，并且呢，圣灵要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新的时代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的题目。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主耶稣在这个升天以前呢，他其实呢和门徒受害以后呢，和门徒在一起有40天向他们来显现哈，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3到4节讲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受害，到他升天的之间呢有40天，然后呢，耶稣在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又特别的要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啊，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特别的一个叮咛，一个嘱咐，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可见。这个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对他们有特别的安排啊，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赐下的圣灵啊。那我们就来想一想，那么这个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了多久，然后圣灵才来降临呢？那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犹太教的一些重要的节期，我们就能够知道啊。那五旬节是圣灵降临，那五旬节那具体的是什么时间呢？那就是从逾越节开始啊，一直要过50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和门徒一起吃饭，给他们呢洗脚，然后呢主耶稣就被捕，然后被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就受害了。所以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算一下，主耶稣叫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了多久的时间呢？那就是等候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因为五旬节是从逾越节开始算，到第50天嘛，所以门徒等了时间呢，等了就10天的时间啊，这个10天时间呢也正正好，也不是太短。那因为主耶稣要叫门徒这个要等候啊，所以呢，这个门徒可以在这个10天的当中来学习操练这个等候的这个功课，那也不是太长，不是叫门徒要等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啊，以免可能有的门徒耐心不够，可能会离开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灵要降临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是主耶稣。在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早就告诉门徒了。那其实我们待会接下来也会看，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神早就有预言了这个圣灵要降临时代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这个属灵新的时代，有什么事情的发生？那神有他的什么心意要带给我们？好，那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你爱我们，并且在这幕后的时代，要赐下圣灵来，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要带领我们，要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要我们传福音由近及远，一直到地极。我们也把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也求神来打开我们的心，也能够体会。天父上帝，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的心意，也好叫我们能够跟随神，把神你的福音能够传扬开来，也求神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属灵新的时代，我们看看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1到4节，圣灵降临显大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 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是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彰显出来彰显的这个大能啊。那我们也知道通常来说圣灵降临来到地上那一般会怎样呢？因为圣灵它是一个灵啊，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它其实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的，我们地上呢无从知晓啊。但是呢神这个圣灵呢它也可以它的大能能够来向我们人来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就是有很特别和不一样哈。好，那我们就来具体的来看一下圣灵他这个降临显出怎么样的一个大能来了。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一下哈。第一点呢，说听见从这个天上有这个响声下来哈。这个圣灵他可以显出这个他的大能和能力。所以是可以叫人听见啊，这个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啊，所以可以有听见的，听见有这个响声下来的，这是圣经上记载的很清楚哈，有响声下来，然后这个响声下来以后有什么感觉呢？感觉好像是一阵大风吹过哈，充满了他们所做的这个物质哈，所以这个圣灵来这个降临除了有听见这个响声的话，门徒也能够感觉到的，什么感觉呢？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哈。所以这个大风呢也不是龙卷风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风啊，把地上的东西都吹了破坏了一塌糊涂哈。但这个圣灵降临呢是蛮有这个能力的，感觉有大风吹过，但是呢是充满了所做的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个房间这个物质哈，但是呢对房间并没有造成破坏啊，这是他们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哈。所以你看能够直接听见啊，这个圣灵这个降临哈，也能够感觉到。好，然后接下来还能够看到什么呢？还能够看见哈，他们看见什么？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一个头上啊，可以说这是当时一个圣灵降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式哈。所以呢这个圣灵降临呢好像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又有舌头，那可见这个圣灵降临这个落在个人头上是和这个舌头和嘴巴这个讲话有关系的哈。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看得见这个圣灵降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人的头上，那还好这个不是好像我们真的看到地上的火哈，否则这些我相信那些门徒的这个头发都要这个烧起来了哈。哎，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也想到其实这个也不例外，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出埃及当中摩西也能够有类似的经历哈。当时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哈，摩西也观看，他也感到好奇哈。荆棘呢，那个荆棘好像看起来被火烧着了，但是呢，却没有真的这个烧毁哈。这一次呢，我们有看到圣灵降临，这个如同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个人头上，啊，这是一个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然后呢，又产生什么结果呢？啊，这个圣灵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啊，这是我们看到在第一世纪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显出不一样的一个能力啊。这个门徒既能够听见啊，这个耳朵他能够听见，还能够他身体也能够感觉到啊，一种有大风来充满了房间哈，并且呢眼睛还能看见。那最后呢，他们的结果就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啊，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开始哈，这一个我们说属灵新的一个时代，圣灵这个降临有这样一些特别的一个地方哈。这是我们从经文当中直接来看到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么圣灵这样的他的这个大能降临哈，他的圣灵心意是什么呢？那其实圣灵是要带领来门徒来传福音的。那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看到，主耶稣一方面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同时呢也给他们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要得到能力啊，这个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递，直到地界，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哈。这些圣灵带领呢，也是降临了要来带领传福音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呢，具体他是怎么做的哈。好，第一个就是圣灵呢充满赐能力哈，所以我们就继续从第四节看，所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生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了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了啊？并且呢后面这个就是门徒用这个别国的口才来讲，用他们的相谈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啊，以至于最后众人都惊讶来猜疑，彼此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也有人不明白，甚至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啊。那这些被圣灵充满可以讲别国的话的门徒呢，大概当时是谁呢？除了这个主的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呢，其实呢还有好多的其他的门徒，跟从主的门徒啊。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的，当时可能他们在聚会呢大概有120多的门徒啊。我们就说的那这个被圣灵充满可以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话的人呢，一共有100多个门徒，他们一起呢都有这样一个能力哈。那我们就想哈，那为什么当时要圣灵要这样来，使这么多的门徒都能够讲起别国的一个口才呢？为什么呢？啊，我们看第五节就知道，说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哈。所以这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是从天下各国来。所以他们呢都可以，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相谈，就有自己的一个方言哈。所以这时刻呢，圣灵呢就特别的来给这些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门徒呢，就给他们有赐下不一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呢是和讲话讲方言有关的哈，所以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了哈。所以圣经上我们第七节看到说，这些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吗？但是呢他们却能够一瞬间马上就开始这个可以用他们没有去过的这些不同地方的相谈能够来讲话哈。所以这是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身上马上就有圣灵的一个能力哈。那这些门徒呢可能他不要像我们现在人一样的说还专门在花一定的时间来习学这个新的这个语言哈，这个也是蛮辛苦，也要花时间哈。但是呢我们说圣经上记载的这一段从第四节到13节经文哈，所以门徒呢在圣灵降临充满以后呢，他们马上就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哈。所以这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这些从天下各国来的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啊，能够听到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要讲什么，讲述神的大作为哈。所以呢我们明显看到圣灵充满赐给门徒有这样的一个讲方言的能力，那这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福音施工的一个需要哈，这是很有关系的。当然有时候呢我们再也要讲一下哈，有时候说圣灵充满那究竟门徒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在当时的这时候呢是直接是有口才有才干可以有讲方言，但是呢也不是说每次圣灵这个充满都一定要讲这个方言的啊，这是我们也留意的。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对这方面呢在历史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挣扎，特别是有些灵恩派或者甚至一些极端的灵恩派对这个圣灵充满可能呢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哈。但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教会呢哈，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这是一个属灵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圣灵充满那是可以来引导我们来这个为主来传福音讲述神的大作为。那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也不要我们教会有时候好像也会走极端的哈，好像钟摆一样的来摆到这个两端的哈。我们呢有时候呢会害怕谈这个圣灵充满哈，好像我们就一谈就会色变，有时就会害怕失去理性哈。但是呢我们假如说不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那我们也能够失去了好多的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给神给我们要注意平衡，我们也不要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灵恩派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呢我们说圣灵降临他要带领来啊，这个赐给人这样的口才的目的呢是为了神的福音的一个需要哈，是要来造就门徒和造就教会的，是为了荣耀神讲说神的大作为，不是为了展示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啊，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哈。所以圣灵带领门徒要来传福音，第一个呢就赐给他们有能力啊，这个有讲口才讲这个方言的这样一个能力，是为了福音的需要。好，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看带领如何来传福音呢。圣灵降临这是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哈。那我们都知道了圣灵降临是在五旬节，当时呢是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哈。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都住在耶路撒冷哈。那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呢是五旬节又叫收割节哈，这是呢是犹太人呢要带着出熟的果子或者是粮食主啊要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要献祭给神，他们要感谢神的一个供应哈。所以这时候来到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都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啊？那第五节说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其实呢不仅仅是犹太人啊，在第十节当中第二章第十节当中讲到从罗马来的客旅当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入犹太教的人哈。那可见呢除了有虔诚的犹太人啊，还有进入犹太教的外邦人，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佳的一个布道的一个好的时机哈。不仅有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那其实还有这个外邦人哈。这是圣灵降临哈，这是天父上帝安排的，这是拣选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机啊。这样的话呢是有这么多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他们有机会呢能够来听闻福音啊，将来这些人呢他们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将来就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把这个神的救恩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也能够带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说这是圣灵降临啊，这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说这是一个多语言的一个布道大会啊，同时呢也是人数众多，他们都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这个一共有多少人呢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后面呢我们就知道当时彼得布道这个受洗的人数就有3000人哈。那假如说再加上其他小孩子啊妇女，可能人数会更多哈，可能甚至5000、6000甚至都有更多哈。好，这是我们看到圣灵降临，这是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哈。所以这是天父上帝的安排，那好叫能够呢这个神的福音和救恩的信息呢能够临到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也包括一些外邦人。好，这是前面两点，圣灵充满赐能力，同时呢圣灵降临也是选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下面呢我们看看第三点，圣灵降临也赐门徒这些使徒有勇气哈。我们看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啊。那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站起来了，这次就明显有不一样了哈，高声说，他们也靠着圣灵来充满他们啊，这个彼得显出不一样的勇气和能力哈。但是我们可知道哈，在刚刚前不久当主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这个彼得啊还有那些使徒可不是这样子的哈，可不是这样有勇敢有勇气站起来能够高声说话。他们那时候可是什么样的啊，他们都是一些可能说这个 鲁诺或者是胆小怕死哈，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但是呢，我们说五旬节是彼得和这些使徒们他们生命发生改变的一个关键点哈，是他们属灵生命发生180度翻转的一个大的一个分水岭哈。因为在这之前啊，他们连是做承认是主耶稣的门徒啊，他都不敢承认哈。彼得3次否认主哈，所以说这个圣经上有记载，在基教以前呢，彼得要3次不承认主哈。这个这是当时彼得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了，就赐给彼得和11个使徒啊，这个他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勇敢的心哈，高声说啊，来为主耶稣要做见证了，要传福音了哈。好，接下来呢，彼得呢，就是圣经里从这个下面呢，就是彼得的一系列的布道的内容，那很长哈，我们大概的呢可以来概括一下哈。他首先呢是就讲到先知在约珥书当中，先知约珥的预言的一个情况，这个应验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约珥在所讲的这些话，大概在这个圣灵降临以前是多久呢？那我们都知道约珥书和阿摩斯书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哈，大概呢是应该是在主前呢，就是公元前800年左右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圣灵降临，那神的早就有计划安排哈。其实在这个几百年以前神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了哈，说要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啊，神说我要降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这个异梦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神就早就有预言了哈。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彼得他接下来的布道了，他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很清楚的哈。那其实呢是从23、24一直到36节，是大卫写的2个诗篇当中啊，彼得所运用的哈。那这明显呢是彼得所给他们靠着神赐给他的勇气来布道了哈。他讲的信息呢是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在22节讲到呢是主耶稣行神迹奇事哈，行异能神迹奇事哈。然后呢在23和24节是讲了耶稣死了又复活。然后呢到36节很明显又讲到说神已经列耶稣为基督了，神已经列他为主为基督了哈。这是彼得这个神赐给他有勇气哈，不仅是将这个几百年前的预言得到应验，同时呢他布道的信息也是以主耶稣基督的为中心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前面3点啊。那彼得布道以后呢，那以后结果会怎么样啊？彼得布道以后从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那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彼得也讲了好多的话，要叫他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啊，擘饼能够祈祷啊。那这是我们看到彼得布道以后啊，圣灵带领这个彼得哈，勇敢的心来为主来做见证哈。当时呢就有3000人这个信主受洗了哈，所以呢门徒就悔改受洗，这个受圣灵。当时有好多人哈，这是从世界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哈，好多人又受洗，门徒就受了3000人哈。那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彼得第一次布道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果效哈。这是什么工作？是彼得第一次布道就有，他是为什么这么厉害啊？这个是靠着圣灵的一个能力哈。我们看到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动啊，当时的五旬节聚会的人，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也一些这个外邦人哈。一方面神赐给这些门徒，也赐给彼得有这些口才可以讲他国的这个方言哈，同时也赐给彼得有勇敢的心。但最终呢是圣灵来引导哈，来感动这些在耶路撒冷聚会的这些从世界各国来的这些犹太人哈。所以第一次啊，这个彼得布道就有3000人受洗， 这个实在是很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哈，也应验了当时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从此你以后要怎么样，要得人如同得鱼一样的了哈。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个哈，那彼得要教导这些从天下各国犹太人，要教他们怎么来这个来信主受洗呢，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便领受所赐的圣灵哈。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第一次啊教传福音，这个叫人受洗哈，他的这个要求哈，基本上就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受洗都一样了哈。那有什么要求呢？第一个，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然后第二个是信的人罪能够得到赦免，然后第三个是领受神所赐的一个圣灵哈。那我们说彼得和那些十一个使徒哈，虽然在这个步道上我们说是一个新手，刚刚这个上路哈，真的是决定性是他们第一次哈，但是呢他们这个步道的信息内容啊，却不是好像这个新手可能做事不完善哈，但是他靠着圣灵的带领所讲的这些信息啊，却是完善的哈，这个很清楚啊。我们这个圣灵来要叫人是什么，首先要悔改，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呢信的人最怎么样能够得到赦免，还要受圣灵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和那些使徒门徒们靠着圣灵的降临，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很正确的，也是一个完善的一个受洗的一个观念哈。那圣灵呢是父所应许赐下来的，那我们说圣灵所要做的事是天父上帝要做的，也是圣子爱子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哈。圣灵本身他也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那个位格哈。所以圣灵一来就带领门徒确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主受洗的一个观念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从圣经里面直接一个记载的。好，所以圣灵我们看到降临哈，除了他以大能的显现，他也有一系列的一个作为哈，赐给门徒有口才能力哈，然后可以讲方言，同时呢也赐给彼得和那些其他的那些那些门徒们，在选择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哈，能够来赐给他们有勇敢的心，像那些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外邦人能够勇敢的心向他们传福音。那最后呢也这个也结果了啊，这个有当一天受洗的就有3000人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灵降临来带领来做传福音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果效哈。啊，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哈，属灵新时代圣灵降临呢是就是福音广传得救的人天天加增哈，所以教会的兴旺人数也加增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章43到47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和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及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的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兴旺人数不断加增的一个很喜人的这样一个景象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哈，那众人都惧怕啊，这个为什么惧怕呢？我们相信这是圣灵当时特别的工作，圣灵降临哈。所以那些门徒们毕竟能够讲方言，同时还什么行了许多神奇事神迹哈，所以门徒惧怕应该是出于敬畏神的一个缘故哈。那我们也看到当时起初的这个教会哈，门徒一开始呢是天天的聚会的啊，这个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哈。那可见当时的这些门徒哈，他们也是按照教会的这个社区的一个需要啊，他们是根据实际需要，他们自愿呢把个人的呢就是财产呢都能够来摆上哈，能够和其他人分享啊，所以信的人呢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哈。但是呢我们再来有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下哈，在45节他们还干什么，凡物共用，他们还卖了这个田产和家业哈。那这个呢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有一点这个疑惑了哈，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卖这个田产家业呢？ 那我们也知道，这五旬节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都是来庆祝这个农作丰收的，那可能呢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老百姓啊。我们都知道，普通的老百姓田产家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就意味着就是一个人他维持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啊。因为当时的人2000年以前，你有一定的田产是他们的一年的那个自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哈。他们卖了田产家业哈，那这个吃的怎么办呢？啊，这个就是，并且他卖了田产家业，还要是拿到一起来，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的哈。那一个人要能够卖自己的田产家业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可能是迫不得已，那或者呢，也有可能是他看到了比这个田产家业更加宝贵、更加重要的一个目标和事情了哈。那否则你说一般人是不会来卖田产家业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接下来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者你开了一个公司哈，小公司或者小卖部哈，这是你这个要生存的一个唯一的收入来源，你愿意不工作或者把你的这个开的小产业能够卖了吗？啥，并且还分给个人，他不愿意的哈，除非你有更加重要的事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当时的这些信的人，这些门徒，他们都在一处房屋共用，甚至还一直卖了田产家业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是被圣灵感动，他们看到神的这个大能，看到门徒行了好多这个神迹启示哈，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并且呢，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这个家里聚会哈，赞美神哈。所以最后的结果，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哈。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兴旺、人数增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好，那其实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一共有五处提到教会兴旺、人数不断加增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有五处呢？哪五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2章47节，我们所看的第二章提到的，主将得数的人天天加增。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使徒行传6章7节讲到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12章24节也讲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在16章5节就讲到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怎么样？人数天天加增。然后使徒行传19章20节又讲到主的道大大兴旺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以后啊，这个在地上行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事工，就是使教会能够不断得到兴旺，人数都不断得到的一个加增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啊圣灵降临一个很不一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当我们真的是地上的教会都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带领，我们也能够切实的按照主耶稣的大使命去做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神就会将得救的人大大的这个来加添给我们哈，天天加给我们，也能够使教会得到能够兴旺哈。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教会呢，我们说可以说每个教会都很忙哈，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忙了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忙的哈，甚至也没有这个有的教会并没有真正按照圣灵的感动或者是按照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能够来吩咐我们能够去做的哈。反过来讲，假如说一个教会他真的按照这个主耶稣大使命为他们的重要的使命，也愿意按照和顺从圣灵的感动的，那这个教会呢一定也会兴旺哈，主耶稣也会将得救的人数不断的给家庭给他们。我们也看到有好多地上的教会哈，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能够不断的人数能够加增，甚至还能够去职堂，也能够去建立或者是新的堂哈，是这些他们都是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有不一样的。那有好多教会的一些例证，那我就举个例子，也是我们去年我们教会呢一直来学习幸福小组的，就是高雄基督教福气教会的哈。那这个福气教会呢他们在十几年以前的话，他们就在教会立定志向一个策略哈，要开展幸福小组的一个传福音的施工。 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整个教会推动人人都来参与来传福音，他是通过一个信佛小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系统啊。所以呢，福气教会一开始呢，可能也和我们其他好多教会一样的哈，可能刚开始每年受洗人数也不多，十几个人啊。但是呢，他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推动哈，一直到现在呢，他们受洗人数就慢慢增加，可能从100人、200、300、几百人的哈，一直到甚至来有突破1000人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去年一整年都学习哈，所以这是看到一个教会，它真的能够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哈，也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去做的时候呢，主耶稣神也就真的是将得救的人数能够天天的能够来加给他们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哈，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时代啊，因为圣灵降临，显出大能，按照地上这个传福音的需要啊，圣灵能够降临，能够赐给门徒有各样的不同的恩赐才干和能力。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恩赐才干能力是为了福音事工的需要，不是说显示个人的才华才干啊。好，但是呢，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的话呢，圣灵也会能够赐给我们选择一些能够合适的时机，能够感动我们哈。同时圣灵降临也能够赐给门徒能够有特别的勇气和能力，勇敢的心来为主来做见证传福音，并且呢，圣灵也能够这个来世人悔改啊，我们说将来受洗后也能受圣灵。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这个圣灵降临，从当初第一世纪的五旬节一直到现在哈，我们都是属于这样一个属灵的新时代啊，我们既是末后的时代，我们要圣灵降临，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属灵新时代，就是他要带领地上的人，我们要来传福音，使教会能够得到兴旺，人数也能够不断得到一个加增哈。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来看到起初第一世纪圣灵降临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地上的教会，我们也愿意好像效法起初第一世纪的这个门徒教会一样的，我们也愿意被圣灵所感动，也愿意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扬福音吗？我们相信假如是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果效，教会也能够兴旺，人数得到不断的加增。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以前你给门徒有教训，叫他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并且你也给他们有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不要得着能力，要从传福音，从由近到极远，一直到地极。我们今天呢，从当时圣灵降临在第一世纪在教会所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实在是充满了神里的大能，你不仅赐给门徒有特别样的能力和勇气，并且至终也能够使教会的人数得到不断的加增。我们也是，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是21世纪，我们也是同样处在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也是巴不得我们地上的教会也能够这样的能够如此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主啊，我们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